15分到了，我们剩下大概40几分钟哈。我找了不少这个哀悼的诗歌哈，那再给你们听几首。那个女儿哈，女儿对爸爸啊要离开的那种不舍啊，写了一首歌哈。啊，还有一个是那个狗狗哈，那个狗对主人的不舍哈。那这个狗也写了一首歌，不过那个狗的歌我就没有给你们听了啦，因为我们也听不懂。那给你们听这个女儿对爸爸的那个不舍哈。You can let go.
Wind blowing on my face, sidewalk flying beneath my bike. A 5-year-old's first taste of what freedom's really like. He was running right beside me, his hand holding on the sea. I took a deep breath and hollered as I headed for the street. You can let go now.Daddy, you can let go. Oh, I think I'm ready to do this on my own. It's still a little bit scary, but I want you to know I'll be okay now, Daddy. You can let go.I was standing at the altar between the two loves of my life. To one I'd been a daughter, to one I soon would be a wife. When the preacher asked who gives this woman, Daddy's eyes filled up with tears. He kept holding tightly to my arm till I whispered in his ear, You can let go now.
歌很简单，从5岁的小女孩到出嫁的一个新娘，到爸爸已经临终的时候，她用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放手，因为我已经可以自己去面对我的将来。那所有的人亲人要离开的，特别是父母对子女，很多父母常常就是放不下手。从小的时候我们看他那么小，怕他骑脚踏车会跌倒，所以我们就抓着那个脚踏车跟着跑。那可是女儿如果要学脚踏车，到有一天爸爸总要放手，女儿才可以学会自己骑脚踏车。结婚的时候，大部分的爸爸都会哭，就是担心会去用欺负啊。从小自己保护了呵护的女儿，现在就要到另外一个男人那边去，到底他会不会爱她，会不会怎么样？ 很多父母就不舍嘛，哦，那这那个时候你也必须要放。很多人女儿已经结婚了，因为不放，就变成女儿婚姻的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你还会去关心，那结果关心就变成去干扰，就是你台湾很多哦，那个父母就是怕女儿会被欺负哦，都要教女儿很多撇步哦，怎么把丈夫压在脚下，怎么弄哦才会好哦。那有时候年轻夫妻难免会不愉快嘛，那这个时候就很重要。如果女儿打电话回来哭诉的时候，你手放得开吗？还是有说您别来盖出嘴哈？什么意思？结婚的时候都讲好的哈，怎么现在对我女儿这样？那这样就是你没有 let go。但已经结婚，不管婚姻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再涉入。好，这是我的态度哈，就是说他已经长大成，他已经有他自己的家庭。如果不放，那你不放，对方的父母也不放，那就六个人打成一团。大概就是这样，很多婚姻都越来越复杂，就是年轻人早上吵晚上都好了，可是两个老人家还在生气啊，因为不一样的背景。那最后很多父母也是要死的时候不放心死，就是要来还恶因囝，还是在担心。所以这首歌很特别，就是说你可以放手，虽然我有害怕，他说 though it is scary， 是我自己要面对有害怕，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我自己要面对将来。所以这个生离死别，这首歌给我感触就是那种亲子之间的，那看到爸爸对女儿的爱，还有女儿对爸爸的那种不舍，哈，说你不必要再盯在那里了，哈，你安心的走吧，你的女儿可以好好的自己面对人生的挑战，哈，这是其中的一首，再给你们听一首。这一首用念的，其实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找哈，是不少。本来有一个是狗的，我找的是这个是人的版本。When tomorrow start without me。
If tomorrow starts without me, and I am not there to see, if the sun should rise and find your eyes all filled with tears for me, I wish so much you wouldn't cry the way you did today, while thinking of the many thingswe didn't get to say. I know how much you love me, as much as I love you. And each time that you think of me, I know you'll miss me too. But when tomorrow starts without me, please try to understandThat an angel came and called my name and took me by the hand and said my place was ready in heaven far above, and that I'd have to leave behind all those I dearly love. But as I turned to walk away, a tear fell from my eye. For all my life, I always thought I didn't want to die. I had so much to live for, so much left yet to do.It seemed almost impossible that I was leaving you. I thought of all the yesterdays, the good ones and the bad. I thought of all that we shared and all the fun we had. If I could relive yesterday, just even for a while, I'd say goodbye and kiss you, and maybe see you smile. But then I fully realized that this could never be, for emptiness and memories would take the place of me. And when I thought of worldly things, I might miss them tomorrow. I thought of you, and when I did,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sorrow. But when I walked through heaven's gates, I felt so much at home. When God looked down and smiled at me from his great golden throne, he said, "This is eternity, and all I've promised you. Today your life on earth is past, but here life starts anew. I promise no tomorrow, but today will always last. And since each day is the same way, there's no longing for the past. So when tomorrow starts without me, don't think we're far apart. For every time you think of me, just remember I'm right here in your heart."
这个叫做 poem 哈，不是唱的，用念的那个，这个也不少哈。那我挑这首歌，就是大家可以去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学者他们在研究那个生者跟死者之间的联系，怎样的联系会帮助我们在处理这个哀悼的时候会比较顺的时候，那这个歌里面写了不少，哦，就是说想到过去一起快乐的那个经验，还有我就住在你的心里。这个关系的联系是比东西的联系是好了，哦，再讲就是关系的联系是比东西的联系好，特别是，这个你的一些道德的重要抉择的，如果你还是跟你的配偶有联系，这个是很好，就是这个没有影响什么，你可以再结婚什么，但是他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不是他在哪里，在天上，他就是在你的里面。就好像说我现在活着，我爸爸的那个就在我的里面，因为我每天就是在活着我爸爸的那个心愿，类似这样的关系的哈。这个是这首歌啊，让大家听的一个理由哈。啊，最后我希望我可以把今天想要讲的讲完，那下次我们就可以可以讲新的一章哦，就是要讲犹大啊。约瑟的故事呢，中间插了一章38章，回去你们有时间自己看看。完全跳开，啊，讲犹大的故事，而且讲他的龌龊的故事，他的那个糗事哈，一个很不好的事情。跟约瑟比起来，刚刚是对比的一件事情。可是要记得，这个犹大将来是变成以色列的国王的来的主，而不是约瑟主，这个很特别哈。在整个创世纪，约瑟是很杰出的，犹大是不怎么样。可是以后上帝是挑选犹大的支派，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所以我们我只是这样讲一下，我们大家 keep in mind， 那你再去看38章，会觉得说，上帝听歹人哈。我越念圣经越觉得这样，就是上帝就是爱坏人。如果上帝爱好人，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都是坏人。了解吗？就是上帝特别爱坏人，他就舍不得这些坏人继续坏下去，他就希望用耶稣的爱有机会把我们变好一点。这个就是基督教。所以从旧约你看圣经到处看来看去，好像神就是特别偏爱那些看起来实在是比人家糟糕的人。雅各是比他哥哥糟糕嘛，我们也知道。那犹大比约瑟当然不能比，可是很奇怪，上帝就愿意用这些我们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慢慢的磨，慢慢的改变他，后来他可以变成家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接下来我跟大家讲那个什么叫做恢复。那弗洛伊德认为说，一个人他的生命有一大块不见以后，他必须要很努力的经过那个哀伤啊什么过程以后， 补好了以后，他就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个叫恢复。可是他们真的研究起来发现，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把它补满，就没有一个人。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是没有恢复。那他们去访问这些真的碰过哀悼的人，有一句话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就是太太或是先生死，他说 You don't get over it, you get used to it。 这句话我们这样说啊，过去让它过去吧，有一个新的开始。他说不可能，我受伤了，我跌倒了，我找医生，我贴药，我长好了，可是疤就在那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可以没有伤口，可是我不可能没有疤。就是我的人生，我的配偶已经在我人生已经烙下一个不能磨灭也不应该磨灭的那个记号。我就是带着那一个东西，我需要医治，可是我不是需要忘记，不是切割。所以所谓恢复完全，不是恢复到以前那个完全，而是带着伤痕，可是已经足够让你往前走，这样就好了。不要奢求说我要跟以前完全一样，不会。他们去研究发现不可能啦。这个生命经过，这个生命被改变。那大部分过去我们都认为说，一个人一旦这样以后，他就是掰卡了，就是所谓那个起来以后就是会少一点点嘛，就是走起来还是有一点，就是总是受伤。可是他们研究发现不是，有一些人在遭遇这样的痛以后，结果他是成长。所以他跟以前不一样，并不是说伤口带着伤痕，而且他是长得比以前更美更健壮。这个是过去根据弗洛伊德、根据波比或是根据 Kubler-Ross 的理论呢，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这种这个看起来那么大的伤害，却带来的是一个正面的生命的转换跟成长。那这个是我在读这篇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说这样才对，就是说受过伤的人常常会比没有受过伤的人更知道怎么去体谅这样的伤害的人。这种东西是没有受过这种伤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当然他必须自己要走过这个忧伤，而且站起来他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可是他过去这个伤变成他的一个 asset， 他的一个强项，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有一些人是经过这样配偶死掉以后，他就开始发现他过去实在是太重视金钱，太重视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成长。他的整个生命的价值体系被配偶的去世整个翻转，这个是很正面的。很多人不是说配偶死掉，是被诊断癌症以后，然后后来医生诊断医治好了以后，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看来是一个不幸得了癌症，对不对？可是奇怪的是他整个价值体系由于这个病让他整个翻转，所以 这样的成长也是很正面的。因为他对生命的价值，对，我常常一直强调说关系比东西重要。常常是真的你碰到有人亲离死别的时候，还是自己被诊断癌症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说真的是关系比东西重要。因为当你走的时候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可是关系会继续下去。刚才你看的那个诗歌讲，就是说那个关系是可以继续下去，东西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是将来孩子会把你用掉，还是给人家拿走，还是怎么样，就是，但是关系会一直下去，不管是属灵的将来在天上，或是在心理上的，他跟你会有那个 连结，这个就是那个成长。那如果要评估一个人是不是从这样的哀伤恢复啊，他有一些 criteria， 有一个叫 ways， 我给大家一个参考资料哈。刚才这个我解释一下哈 ，secure 就是说小孩子跟妈妈的关系是很安全的，那这样跟妈妈建立很好的关系，当妈妈走的时候，他会很难过，可是他会复原。如果小孩子跟妈妈是没有建立这种关系的，那叫 insecure， 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妈妈走的时候，他不会很难过。因为他没有跟妈妈建立任何关系，他以后也不会跟别人建立任何关系，他变成一个我们叫做冷漠的，他用冷漠来保护自己，他不想跟任何人建立任何，因为建立关系将来就有可能要生离死别，所以他就不要建立关系。所以这一个人 insecure 这个 attachment 呢，他是属于那种孤独的自己一个人的，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任何关系的。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哀伤，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人，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这个信任的互相亲密的关系。那最可怜的是那个 anxious， 那个 anxious 他是要，可是他又没有把握要到，他就变成很依赖啊，小夸翁，就是那个叫做那种黏啦，黏滴滴啦。有时候你碰到一个小孩子这样，你父母就很难过，你在边啦，都没离开哈，怎么样？有的人就是这样，一旦跟你交朋友就黏住你了哈，大家都会有被窒息的感觉，就是不晓得怎么办。那这种人也很困难，当他这样离开的时候，他可能会垮掉，他没有办法。所以Bobby， 我这跟 Bobby 的理论就是说，我们跟妈妈的关系有三种，一个是 secure， 一个是 insecure， 一个是 anxious。那这个会影响以后我们将来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处理那种心理的三种不同哦。刚才我再解释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好，现在跟大家介绍 ways。ways 它是专门研究那个从那个哀悼哈。从那个忧伤里面、哀悼里面，你怎么评估这个人有没有复原呢？哦，你从哪个角度？那弗洛伊德是说他忧伤没有了就复原，那为什么说不是，应该要看的，因为后来发现，一个人碰到哀伤，不是只有情绪的问题，还有认知的问题，还有行为的问题，还有大环境的问题，还有你整个人格的重组的问题，他都应该有很多很多。他说应该更多一点来看哈。第一个就是不会再有叫做 intrusive thought， 这个要解释一下。intrusive thought 就是那个有一个不是你的思想，一直好像要进到你的头脑里面。换句话讲，就是说你的配偶已经死掉一段时间了，可是你要做什么事情，突然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他就又跑进来，你就是又想起他哈，就是不能控制的。这样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你要做任何事情，就是这个变成一直进来，一直侵扰你，一直侵犯你，就是必须要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哈，没有这个。那好，那第二个是那个 reminder 哈。Without pain， 就是，如果你到你第一次跟他约的地方，你就痛哭流涕的话，那是一个 reminder， 就是在让你想起来你的太太已经不在了。哦，那比如说看到他的衣服，看所谓东西了哈，结果你就很难过的话，代表你还没有办法从他的离去来恢复过来哈。你看到他，你不会很痛苦的时候，那代表你已经跟他可以某种程度的恢复了哈。这个是，因为我们很难得把他弄干净。我知道我以前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哈，他是爱他的太太，他诊断癌症以后，他就交代他太太，因为他是开那个 motel， 他有50几间的那个旅馆哈，所以他自己住在里面，一个单位。然后他就交代他太太说：“我死掉以后，把我的东西全部送给人家，然后你就搬房间，知道吗？就不在这个房间整理就住出去，因为他们就是可以租给别人，可以自己住，就是搬一个完全新的。那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要我太太不要再有那些 reminder， 知道那个 reminder 吗？就是一看到吃饭的时候他的位置啊，睡觉旁边就空空的啦，那他的床啊，所以他甚至就是要他把所有的不是丢掉，就是说就因为他自己是开 motel， 但就很方便嘛，就挖一间新的就是啦。那我在想他是疼惜他的老婆，不要让老婆一见看到那个又在那边哭哈。那所以这个一个记号就是说，你看到他过去的东西，是不是心情就比较平静，而不会就是又活不下去了哈？那这是第二个那个他说认为这个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哈。那第三个是。Energy for daily life， 就是台语叫做元气啦，就是你不会做一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那无力，就是说好像提不起劲，好像没有力量， 那就代表你还没有复原。如果说你已经可以照以前这样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照这样做，那代表你这是另外一个记号，就是你已经某种程度复原了，有足够的力量。那第四个是当你在一般的人会快乐的事情，你开始会感到快乐，而且不会觉得对不起太太，就是不会 guilt， 不会觉得罪恶感，就是说你老婆死了为什么你还快乐呢？就是我们所谓正面的情绪你已经可以接受。那目前他们研究发现，刚刚配偶刚刚走的人正面情绪还是占得蛮多的啦，就是不能说配偶死了就是一点都没有快乐，比如说吃一点好吃的东西然后怎么样，还会觉得有一点小确幸，那这样应该是好的啦，而且这个会帮助你比较快度过这个困难啦。所以这个是 pressure without guilt， 可以这样。那再来就是 future with hope， 这个应该是这样哦，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弯这样就是 without， 那这样就是 with， 这个是我们医学的那个奇怪的符号，就是翘一脚就是翘一脚就是 with， 那翘两脚就是 without， 有或是没有啦。Future with hope， 就是说，一想到明天，你不会觉得绝望，不会觉得再活下去没有意义，绝望就是代表你还是在很低啦，如果觉得明天可能会更好，明天还有什么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出来就代表你是某种程度恢复了，好，第六，开始可以 plan for future， 开始可以计划明天明年我要做什么事，开始有这个将来的，不会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开始有前景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相当程度的恢复。第七个就是 social role 可以再恢复。一般来讲，当我们跟我们的社区表达出我有丧事的时候，大部分的社区就会 relieve you，就会释放你，让你不必再扮演社区的角色，一般都是这样。啊，人处理都有松疏啊，不管你在，比如说，公司会给你丧假，对不对？不管你参加社会带多的事情，大家会觉得应该给你一段空的时间，那段时间你就从所有的社会的角色责任就退出来，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的疗伤啊，可以好好处理这个丧事啊，做这些事情。可是好了以后，你怎么慢慢的再回去？那个 social role 那个社会角色，如果这七个你都某种程度觉得有恢复的话，那你应该是差不多了。不要要求说回到以前完全一样，目前他们已经不赞成用这样的话太苛刻，你会觉得你一直都还在忧伤里面还没有好，其实是差不多的了。好，这是关于那个 recovery。 那再来我讲跳一下，我想讲那个帮助，我不讲医生了，讲我们普通的，就是帮助你的朋友会不会帮到忙呢？OK， 就是说，你不要跟他说考阿波罗赢了戏的戏啊，那这种话是很伤心的啦，哈，已经够伤心了哦。Crying won't bring him back， 哈，死了就拉倒了，不要哭了，也不会活过来哈。那还有一个是说，你还年轻嘛，你前面的日子还很长哦，没有问题的啦。这个是 minimize， 就是把他的现在的这个痛呢，把他认为说啊。没事情啦，嘿，你那么年轻，对不对？来自荒场嘛，没有问题的哈。这个也是会让那个更伤心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上帝比你爱他，所以让他去上帝那边，考虑了上帝哈。有时候一些很好的宗教的话，其实对当事者是很伤的啦。我们没有当事者，我们讲起来就是以为这样会安慰他，其实不然哈，这个是更伤的哈。那还有就是说，我想你应该去买一只狗，因为 他可以陪伴你哈。他们叫做太早给建议了，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陪伴，不是建议。当开始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早给点子，你有点子放在你的嘴巴里面就好了。这个是，然后再来就是说，啊，我知了，我知了，我以前都没拄过啊，哈。如果你有跟他类似的经验，你也不需要太早的，好像跟他这样说，我都了解你什么哈，哎，因为每个人的那个 variation 太大，你要记得这一点哈。这个研究第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碰到同样的配偶死掉，每一个人因为背景、处境、死的环境那个都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完全体会他的痛苦。虽然你也有配偶过世的经验，是你比别人会多体会一点，但是你不要讲说啊，我拢知啦，你安那我拢知哈，啊，这个是得头知，这个不好了。再来就是，不要跟他说，比如说车祸死了。然后就问：“哎，爱伊是有带安全带啊？无啦？”这个，就是，人都死了，那好像还在追究说：“哎，他就无带安全带啦，无那也死啦，吼，那也车祸那也死。”就是去责怪，说这个不需要的，那个，哈。那再来就是说：“哎，啊，你那个保险那姐，你不要那开啦，好。”啊，那是他家的事，你管太多了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拿出来的了哈。好，还有就是问他说，啊，恁先生以前买遐侪工具，啊，你刚要送人还是要卖安尼哈？好，就是碰到那个 possession， 他拥有的东西了哈。我们应该是去，就是跟他说啊，我来家啊，我陪你好不好？安尼就好啊。常常有人就问我说：“牧师啊，这个要讲什么话？”我说：“你这样问我就代表你不要讲话了，因为你又问我说讲什么话，就代表你不知道讲什么话嘛。啊，所以你讲都是乱讲嘛。那我教你的也不会对啦，因为每一个个案不一样，那个处境我没有办法先给你一个菜单说啊，你的攻击股，你的攻击股，常常都是每一句话都对啊，讲出来就不对啊，哦。所以说你不讲话，人没讲你会告啊。啊，这样我就不要去，不是你要去，你要去。”啊，就卖恭维，安尼知影无？哦，这是最好的陪伴，就坐在旁边啊。啊，如果他说啊，我被休困，啊，咱就等来。你知影意思无？啊，有时候吼是他很难过，他要支你走，可是他又希望你在旁边。啊，这个是比较尴尬、比较敏感的东西。如果你感受到他其实很孤单，可是他嘴巴要说啊，你拢等吼，我家己一个吼。那有时候我们的做法是说，好，让你自己，那我会在客厅。啊，不是，伊安尼讲，啊，咱只只我都拜晒，啊，都拢断气啊，那样。啊，结果等一下听到说他上吊了，哦，所以有时候人很难过的时候，他会，啊，你不要说，哦，好啊，我来照啊，哈。有时候是说我保持一个距离，但是我让你知道说我在附近，万一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出个声音我进来，但是我也不会一直黏在你旁边，就是给他一点空间，但是也不是说马上离开，哈，这个是一个哈。再来就是那个。你观察，他真的是无法度住，无法度啥，啊，你得提淡薄啊，种食的啦，什么的，那个是大家大部分都会很感谢的，哎，不必山珍海味，就是普通的安尼吼，就是让他觉得说啊 ，I care， 而且弄个面包或者煮个三餐吼，去这种实际上的帮忙应该是好的了吼。他们英文叫做 supportive presence 吼，就是 I'm here 安尼俩，后边无讲啥，我伫家。一旦等到时间到的时候，他会开始讲话，你知道吗？你等功修炼的好的时候，一开始恭维，那个时候就有你的机会，你就注意听。你注意看约伯记，那三个朋友哈，就蹲在旁边蹲了七天七夜哈，然后约伯开始骂上帝，知道吗？哦，啊，这代表说他已经觉得这些朋友够朋友，他敢在他面前耍发飙了哈。开始讲啊，即使这个啊，可是他的朋友后面就做得不太好，就开始跟他辩论嘛，哦，那所以其实我们要讲什么话，是看说对方现在想讲什么话。我们有一点客随主便了，因为也许对方目前正在愤怒，啊，你就是听听他的愤怒。如果他正在哀伤，或是他开始要跟你讲，哎，你知影以前多羞啊，伊坐阿去啥？哦，安尼足好哦，就是说他开始在 回忆以前那个美好的回忆的时候，变成是你要顺着他当时的心情，他想做什么我们就配合，那这样可能是最好的那个陪伴，最好的帮助了。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我们还有十分钟，有没有问题？今天都没有讲圣经，抱歉，我们是没有讲圣经的查经班。不过 我想讲的，我想我差不多有讲完了，这样。好，有没有问题？嗨。有啊，有啊，有啊，应该这样解释，就是说，这种研究不是个案研究，这种研究是几万个人、几十万个人研究，他们就会用各种指标，比如说你的 neuroticism， 你的什么什么，还有你们夫妻的关系，他有一大堆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放到统计去处理，然后他就把人分成有梦到死者回来讲话跟没有梦到死者回来讲话，他们就分析他们的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得到这样的东西。那这样的东西是应该讲统计上有意义的差别，可是不代表有梦到这样的人他就是神经质，就是这样的结论是危险的啊。只是大部分的研究就是说有关没关啊。另外一点要注意哦，当我说这个统计上有意义的关系的时候，你要小心是哪一个引起哪一个哦。有时候这个关系哪一个是 cause， 哪一个是 effect， 还不能下结论。有时候这两个是一个第三者的关系，所以才来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研究的时候，这个 correlation， 这个相关不等于因果啦。所以不要说啊，因为你心经济，所以你才听到有这个，你已经把它跳到因果。那有可能它只是相关啊，他们之间是什么关？有可能是他相爱啊，所以不一定是因果的关系。还有我们说 neuroticism 到底这个是不是病态，那我刚才故意讲说背脊较轻，我故意用这样讲，就是说有的人比较感性，有的人比较理性，那比较感性的人对这种生理识别他感性的部分会比较强，或者说我们相信有灵界的话，灵界的感应比较强啊，我会摘头，中国都摘头的都没办法，不是我不想那种爸爸，可是我那一方面的功能就比较差，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反而是这样看，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各方面的那个不一样，有的人就很敏感，有的人对颜色就很敏感，有的人对声音很敏感，有的人就对人跟人的关系很敏感，他马上会感受到人家不舒服。啊，有的就是戆呆戆呆，人家已经不欢喜啊，伊嘛唔知呀。哦，啊，但是他数学就很好，有很多那个理工很强的，人际关系就没办法。哦，所谓 IQ、EQ 啦，什么 SQ 啦，哈，所以当我们讲 neuroticism， 有可能是他是比较 emotional， 不一定把它当作 pathology， 当作病态去看，我觉得可能这样会比较好啦。好，还有问题吗？嗨。原则上是这样，如果 我做好，我会确定说这个是灵界还是这个是病态。对我们来讲，我们还要区分那个是psychopathology， 是心理病态的，他是妄想，还是他真的是被离开亲的，其中他跟灵界比较有接触。那我们的判断是这样，我们的判断是这个现象我不能判断，可是如果他是病态的话，他不会只有这个现象，他在其他的方面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常常是以这个人整个功能来判定说他目前的这个现象是属于哪一类，对我们来讲是这样。那就算我判断他是病态，我也不会跟他说啊，你破病了。人在哀悼的时候，我们不会跟他对立去指责啦，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也不会说啊，丢丢丢丢丢，因为你这样等于是嘉奖。如果我已经知道他是病态的话，我如果跟他说丢啊丢啊，他等于说连这个医生都说我对，所以是就是这样哈，就是那个人要害我哈，那明明不是嘛哈，所以我用的话，我们就要用 if， 我们用 if， 如果 我跟你一样想的话，我会跟你有一样的感觉。大部分我们就是用这样，这样的话是在情感的层面，我有接纳跟支持他。可是我加上如果，我就没有肯定他这个思想的理性的合理性，我没有反驳他，但是我也没有肯定他，所以我不会跳入跟他谈说啊，你这想法不对了哈，啊，你这个是妄想，不会。但是我也不会跟他说啊，对了对了，我会走第三条，第三条路就是跳脱这个对不对，用 if， 啊，就是如果我跟你这样想的话，我也会觉得那个人真的是要害我，我也会觉得。但是如果在前面的话，我就跳脱那个同意或是反对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啊，这是我们的专业大概会这样做。那关于灵界的事情，我自己没有，但是我是保持尊重，因为我碰到太多这种灵界的报告，我觉得灵界是有的啦，只是我没有那方面的恩赐，这样懂吗？哦，我那个敏感度没搞，我靠不惊啊，我不能因为我没有就说那个没有。很多人啊，科学家很可怜，就是他没有那方面的东西，那他就说黑龙给黑龙迷信，我觉得这个是迷不信的，啊，哦。就是说还是迷嘛，就是说你自己没有那方面，你就承认没有就好了嘛。而人家有，你没有力量去否证他、反证他嘛。啊，你就我们人类学就是说，你以他的现象学接受没有问题，但是本体学可以再讨论，就是 ontology 可以讨论，但是 phenomenology 我们可以接受。比如讲，伊讲昨暗因爸爸来甲讲话，啊，伊就真正昨暗爸爸啊，就是安尼啊。啊，那个是鬼来讲话，还是什么？还是他自己做梦？那个是本体学要去解释的事情，我们就不要掉到那里面去跟他说啊，不啦，那是安怎样啦？因为我们既然没有那个现象，我去解释也是理论的阐述而已嘛。我觉得不需要把人家否认。有很多人就是用科学的解释去否认别人的啊，很个人的经验啊，这个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哎，我们来祷告。亲爱上帝，今天让我们有机会看见雅各为了他的孩子约瑟，他进入很沉痛的哀悼。我们也从这些学者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其实哀悼有很多的相面。那这是上帝你赐给我们人生啊所要经历的。我们或迟或早会碰到我们所爱的人离开，主，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来帮助我们走过这样的一个忧伤的山谷，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我们等一下大家要回家，上帝保守我们回家的脚步，也保守我们今天下午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要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谢谢。